为什么神创造我们，为什么神要救赎我们。人，神创造人不是为着人堕落的，但是因为人堕落了，后来呢才有救赎这件事。那救赎呢，刚开始的时候是做恢复的工作，最后呢还是要把它带回到神的旨意的那个积极这一面来。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了，如果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所以证明说现在是到了执行的层面。现在不是执着神在过去是怎么想的，现在我们要问说神是根据他怎么想的，现在要怎么做。所以万事已经在那互相效力，我们的环境就产生了。所以现在为什么呢？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是什么益处呢？就是按着他的目标被召的人。现在神不只有个旨意，神在三二一的神格会议里面已经把它陈列出来了。那么现在呢，特别到执行层面，那当然跟他的蓝图有关系。不过讲的蓝图在罗马书没有提到，罗马书只说到神的旨意，没有说到神永远的旨意。他说到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，他没有说什么时候预定的，没有这样说。但是我们现在根据创世纪，我们知道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以前，根据以弗所第一章，我们知道说在神创立世界以前，所以可见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神老早就有个思想了，神老早就有个计划了。所以这个宇宙不是物质能够解释的，宇宙胎出有道，道就是神，道乃是指着智慧，道的背后乃是指着计划。一开始的时候神是有旨意的神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等到属灵的夏天的时候，等到我们到了基督的学校的时候，保罗就带我们更上一层楼，不再是这个旨意和那个旨意。现在我们知道说，原来呢我们是受一个旨意的支配，如果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我们就会察觉到神只有一个旨意，然后呢我们一生就配合这个旨意，我们的工作也是为着这个旨意。所以这个就做了我们人生的方向。到了冬天的时候，你看见保罗说你服从我的志向，原文就是目标。现在你的目标就是神的目标，你的标杆就是神的标杆。保罗说我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不要忘记那个标杆就是神的标杆，根据那个标杆神创造了天也创造了地，根据那个标杆神也创造了我们，根据那个标杆人堕落了，人犯罪了，神拯救我们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是这一个目标就告诉我们神当初为什么创造宇宙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更上一层楼，能看见只有一个目标，只有一个旨意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工作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志向是非常要紧的。如果我们一个人没有目标，如果我们人生没有目标，我们工作没有目标，那就很悲哀很可怜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到学校里面去都是心中无大志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。每一个基督徒心中都应该有大志，那个大志是什么？要讨神的喜悦。那么要讨神的喜悦，我们要问说神要什么，神想什么，神做什么，这就是他的旨意。所以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一看见我们就更上了一层楼。所以保罗就把那个一个目标给我。那讲到这个目标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啊， 为着达到这个目标，你看见不是神工作，圣灵也工作，他的儿子也工作。他的儿子为什么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？圣灵今天为什么工作？因着圣灵的带导，万事就互相效力。圣灵怎么带导的？圣灵不是根据我们的需要，是根据神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的，结果万事就互相效力了。那最后呢，你看见这一切都是往一个方向去的，那个方向就是叫神最终的旨意能够完成。那那个旨意是什么？再读下去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好了，这个我们懂，但这什么意思？所以呢，当你读到罗马书的时候，需要用整个第八章的大后半段来解释它，然后再加上加拉太书第四章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从这里开始明白的；要明白神永远的旨意，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明白的。好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后面所以万事互相效力，是因为疼圣灵在那叹息啊，圣灵为我们带祷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灵是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圣灵看看我们的光景，他的话就没有了。现在呢，他只能够叹息，他说不出来了。他看看我们的情形，离开神的旨意，离开神的目标太远太远了。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祷告。我们以为是福的是祸，我们以为祸的是福。很多的东西成就是我们祷告来的，但是我们要问说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呢？所以我们本不知道应该怎样祷告。那个根据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本来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祷告，怎样祷告才是对的。当然神的旨意才是对的，如果根据我们的旨意我们祷告了，这个祷告是不对的。所以我们从不晓得开始，那因为不晓得，所以最后我们对圣灵说，圣灵求你接过去，所以圣灵就为我们祷告。我们祷告还可以用话来祷告，圣灵看看我们的情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，他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所以圣灵在那叹气，圣灵就在那带祷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鉴察人心的就指的我们的父神说的。所以要记得，是父神的旨意在勇士里面要做一件事，但是现在的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什么呢？他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祷告了，圣灵祷告了，那么他知道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意思替圣徒祈求的。那大家如果读希腊文的话，你知道是按着神替神徒祈求，没有神的旨意，这点点点是加上去的。那点点点加上去，那么翻作神的旨意对还是不对呢？是对的。为什么？前面讲到圣灵的意思，后面讲到神的目标，所以你前前后加起来只有一个翻译是对的，就是圣徒他叹息的时候，他祷告的时候是什么？是根据神的旨意的。神有一个旨意，最后一定要完成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就是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，神旨意的完成是根据圣灵的叹息，明白吗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圣灵是怎么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的？所以当我们读到第八章第十六节，圣灵与我们的灵，这原文不是心，原文是灵，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了？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 圣灵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说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在上下文里面不光讲儿女，用了希腊的字，也讲了神的儿子，用了另外一个字。讲到神的儿子是指着成熟来说的，比方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被称为神的儿子。一个人幼稚的时候，不是越天下越乱越好，只有一个成熟的人他能够使人和睦。现在他有个名声，大家说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不要忘记他所有名声就是因为他长大了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的神的儿子跟神的儿女是不同的。神的儿女是指着有神的生命来说的，神的儿子是指着这个生命长大来说的。所以明白吗？现在我们怎么开始？我们当然从神的儿女开始。怎么知道我们神的儿女？是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好了，保罗非常的小心。那我们的灵是什么灵啊？所以第十五节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所以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不是奴仆的灵，所以我们祷告的人说阿爸父，那是很自然的。所有做过女婿的都知道，回太太的家最难的一件事就是你听见你的太太叫爸爸很自然，但你叫爸爸就是不是那么自然，因为你没有那个圣灵。所以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？因为我们的灵是儿子的灵，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上下文你要连在一起的。十四节说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这是指着不是神的儿女成熟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了？他会受引导了，他会受圣灵的支配，会受圣灵的引导。我们说他不再是神的儿女，他已经长大成人了。当然不要忘记了，神的儿子是根据神的儿女，没有生命怎么会长大呢？所以这一点很清楚的。所以有神的生命是当然的，明白吗？这不在话下。现在神所关心的是这个儿女长不长大。所以今天改革中难处在哪里？他动来动去，最后一直讲一心诚意。他动来动去，一直是注意的是做神的儿女，他不能再多一点了，明白吗？但是神的话是给我们看见，做神的儿女只是开始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是，什么叫儿女？或者我多说一点吧，整本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，最早是讲到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比方说我们看第三章二十六节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所以前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，尤其是前面第五章，比方说到第五章第九节，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很清楚的讲到我们因信称义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读到第六章，我们从二十二节读起，但现今你们其中罪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。所以前面五章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再定罪，所以从罪的定案里面我们得着释放，我们不再定罪了，所以我们不必定罪了。但是我们黑黑还仍旧在罪的权势底下， 所以现在进一步的就是你们从罪里面既然得到释放，意思就是说罪还在，